有个大学生，这个是一个大学生的故事。这个学生是在 UT Austin 念书，是个男生，是一个中国孩子。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他读书读的这个科目读的不是很好，原因是这个不是他有兴趣读的东西。他爸爸是一个化学的博士，就是事业上面非常成功。他跟两个孩子说，一个儿女，一个儿子，你将来读书就有两条路，要么你要念工程，不然的话你就当医生，如果说念别的话，我就不会给你钱，你就有两条路。这个儿子呢就选择念机械工程，那女儿就念医。这儿子去了 UD 读了好几四年毕业了，还是成绩普普通通。毕业以后就回到大了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工作，是做飞机工程的。前几年因为那个两三年前因为金融风暴，他在工作上面普普通通，所以说解雇的时候就第一批就被解雇了。解雇留在家里找不到工作，那爸爸就跟讲说，第二两条路你不能念工程，你念医吧。OK， 你念医我就给你钱。OK， 这个儿子说完，反正没有什么路好走，就申请念医学院。哎，他申请到了，进了医学院。但是医学院不好念你们都知道，你们能够念出来是实在不简单。结果他念了大概就半年，压力太大，最后患了那个精神分裂，就停学，回到家休养。医生跟他讲说，你儿子不能接受压力，如果说他接受碰到压力的话，他可能会发作。另外一个情况是，大概是我在念那个神学院辅导的时候，我当一个教会 ACC 的一个大学团契里面的辅导。那有个大学生，他念了大概第三年、第四年快要毕业，他念会计，他人跟我讲说，我对这个课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我最有兴趣是念文学。但是我爸跟我讲说，你念文学我就不会支持你，然后我就好歹的念会计，因为他爸爸是念会计。结果念了最后一年的时候，他觉得越来越没有兴趣，他成绩也不错，但问题说他不想一直的对着这个做这个工作。他跟我讲说，我应该怎么办他是不是要准备，他是准备跟爸爸断绝父女的关系，然后自力更生。他问我说，这样做好不好？那时候十几年前，我也对辅导不是没有什么很多经验，我也不敢随便跟他讲，因为我知道我一句话可能影响他的一生，也影响那个家庭。我也忘记到时候那个时候我跟他讲怎么跟他谈的。但是过了两个月以后，他整个家就搬走了，我就没有再碰过他们。谈到家庭，今天我讲的是家庭那个关系。如果说跟华人跟美国人比起来，我们华人家庭是非常爱护自己的孩子不管在他准备念任何一个学系，我们都为他们预备钱我们对孩子的照顾是无微不至比美国比起来，我们中国人是很着重家庭的。但是问到底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不是很亲密呢？你发现也不是。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孩子有一天在学业上面碰到问题，在感情上面碰到挫折，男女关系去交往的时候，或在那个外面跟朋友出现那个困难的时候，你认为你的孩子会第一个跑到你是第一个孩子到你面前跟你讲他们的问题吗？会不会？你觉得的孩子会第一个就跑到里面去找你谈的问题吗？很多人说不会。再想想你自己，过去你在念书的时候，高中大学，当你碰到情绪上面的困扰，学业的问题，未来的前途， 你第一个会找你的 parent， 家里的父母，不会，很多人摇头。所以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中国家庭是很着重家庭的？我们中国人是很着重家庭，但是讲到两代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当我们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少去跟我们的父母讲，而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遇到什么事情也不会跟我们父母来去谈。所以今天我们就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很少会提过。我大概很多年前在你们团契里，在你们教会里面曾经讲过，今天是第二个部分，你可能没有听过。如果说你好几年前没有听我讲这个，这个题目是心理的疆界，是一个 boundary。 什么叫心理疆界？跟我们什么关系？跟我们家庭什么关系？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字，可能有部分人听过可能从我的书或者从我的一些过去讲到的时候就提过。疆界每个人都晓得疆界physically 的我们很容易了解，比如说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都有邦界，都有个疆界美国跟墨西哥对吧？中国跟巴基斯坦或者在别的地方都有一个邦，一个 border。然后一个州一个州之间也有一个 boundary， 房子跟房子之间也有个 boundary， 对不对？你的 fence 一个房子把它给围起来你不能随便过去人家的家里人家也不能随便过来，就是 boundary， 就是这疆界的一个意识通人员之间也有一个 boundary， 是看不到的，它是存在的如果说你这个 boundary 没有弄好的话，那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用一个 step 一个 step 来去解释给你们听。你们当医生的都知道人体里面有很多细胞，细胞之间，细胞跟细胞之间也有一个 boundary， 对不对？细胞本身有一个细胞膜，对不对？是 membranes， 这个 membranes 是定义一个细胞跟一个细胞。这个 membranes 这个细胞膜是里面很多孔，对不对？当你有养分来的时候，那个孔会怎么样？你会打开去吸收养分。但是如果说这个外头来一些毒素，你的细胞膜会怎么样？那个孔会怎么样？把它关起来，不会受到外面的毒素的影响，对不对？你们当医生的这个东西很基本，你们都知道。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有些关系是良性的，是好的，我们可以跟人家建立有关系，但是有些关系是有毒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把它关起来，这个关系就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跟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当你的细胞能够懂得开跟关，但是我们能处理的关系上面我们不知道那个关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结果在处理关系上面的话就出现问题。所以今天讲的题目是人际关系，也是一个心理的疆界，是影响到你跟孩子的关系，影响到你跟父母的关系，影响到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这种 boundary 也不能说 very clear 画得很清楚，如果说你把那个 boundary 画得很清楚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是河水不翻井水，那你也不能跟人的关系变成一个样子的话，也是不健康的，但是又混在一起的话也不是很好。有两种动物的话，我会解释给你听的话就会很了解。你知道那个海龟生了自己的蛋以后，那个海龟会怎么样？就走掉了，你都不理它了，对不对？你生你死是你的事情，这个是画得很清楚这个是对不是很健康的。另外一种动物呢，生了孩子以后就把它粘在一起的话，分不清楚的，就是如果说你有养过猪就知道了，母猪跟猪儿的关系的话是搞不清楚的 ，OK， 是一塌糊涂的。所以说，世界这两种动物的话，生出来的小孩的话，死亡率是最高的。海龟的蛋生出来，母猪生的是猪儿。因为就是一个关系太过清楚了，一个关系是太过不清楚， 在人际关系上面啊也会这个样子。如果说你关系不能跟人弟兄姐妹划得很清楚，哎，这是我的你的，或者你跟孩子之间这样划分也不是很好，但是把那个关系弄得太复杂，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那如果说 OK， 你问我说什么叫心理疆界，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当一个人缺乏心理疆界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当你缺乏一个心理疆界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第一个你分不清楚到底你的感觉还是我的感觉，你分不清楚你的感觉还是我的感觉。其实你们每个都经历过的，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是疆界分很不清楚的，谈恋爱时候的话你的疆界就分不清楚，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你看到那个女朋友男朋友来的时候他很开心的，你突然间怎么样，哇你心情突然间很好，但是当你看到对方心情不好脸带愁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的感觉也是跟他一样，你会觉得有点不开心，你就问他什么回事啊？你本来很开心的心情，本来很开心的心情也会跟他一样，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的疆界分不清楚，就把对方的感觉跟你的感觉融合在一起，你我的感觉分不清楚。但是谈恋爱是短暂的，等到结婚以后这个疆界就比较清楚了，哎，清楚了也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去看电影，看一个文艺片，这个太太看了那个电影的话没有多久把自己赢对吧投入那个女主角那边去，哇哭得一塌糊涂 OK， 你因为你这个感情投在里面去，但是你那个丈夫在旁边看的电影他怎么看呢，他是用一个理性来去分析，哎，这个女的是很笨的，怎么爱到这个男的，你说才气他也没有什么才气，没有才能的，你说钱财他这个才气也没有，讲的是比较好看的，也是个小百年一样，他为什么看说你这么笨，那个女的就爱这个女那个男生的，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件事情，在这个时候那个先生跟太太这个两个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对吧，一个是完全的投入变成那个女主角的感觉，和男生就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两个人会怎么样，两个会吵起来，哎，这个人就没有什么良心的啦，你当初怎么会跟我怎么会嫁给你的，是因为我们一起去开 Titanic 看完以后我们都是哭得一塌糊涂，最后你求婚的时候才嫁给你，现在怎么变成一个无血那个无情的动物。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盲目是真因为什么盲目呢，因为那时候你分不清楚到底是你的感觉还是他的感觉，你的看法还是他的看法，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等到你成为结了婚以后，你的疆界比较清楚的时候，你发现有个问题在里面。其实哪个东西比较健康？是你结婚以后，你的boundary比较 clear， 那时候比较健康。当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不是真的你，也不是真的他，是两个都有一个迷茫在里面，感觉已经分不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疆界分不清楚的时候啊，是那个人会非常自我，而且非常主观，看的事情是很主观的，对事情是非常自我的，就是一个缺乏疆界的情况。大家以前跟你讲过，有时候有个朋友请我们夫妇去吃饭，这个朋友很喜欢煮，他很喜欢弄菜，他很喜欢 barbecue，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去他家里我们带点菜他煮一点菜，他在我们吃的时候吃得非常保守，他跟我讲说，哎，不要吃那么饱，等一下还有更好吃给你吃，我们有底顺留给你吃。好，吃完以后他拿底顺拿出来，那有些东西的话你喜欢吃就很好吃，你不喜欢吃就很讨厌，你知道他 什么给我吃？水果。对对，我讲过。对他来讲，他是爱的要命，对不对？但是不喜欢的，你闻到手了，就从那个门就冲出去了，对不对？就他拿给我吃的时候，我说，好像不好意思，对不对？他这么热情的，他特别去开的大乐子里面买一个榴莲给我吃。我说这个不是我喜欢吃。他会问我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喜欢吃，你有什么问题啊？就说这个人的主观，就自我这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有这样。你想想看嘛，有时候你有小孩子知道，今天就天气这么冷，小孩出去上课的时候，天气这么冷，为什么你不穿衣服？结果小孩怎么说？我一点都不冷啊！哎，到底是他的感觉还是你的感觉？他不冷，你觉得很冷，所以你硬着要小孩子去穿衣服，就是缺乏一个帮助的一个观念。有个心理学的一个教授，他去帮助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但是他学生跟那个谈恋爱的时候的话，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懂得怎么去讲一些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不会讲一些甜言蜜语的话，你想说结了婚又就更惨。所以说跟那个男女朋友，跟那个女朋友没有办法相处的时候，那边不能讲说你根本是像一个木头人一样，不大会表达你的感觉，你的感受。就那个心理学那个教授就问几个年轻人一些童年的事情，他讲到他童年的事情，他有一次记得一些事情，当时他肚子饿，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我肚子饿，我要吃东西。那爸爸怎么说？我才吃过东西，我肚子不饿，为什么他会肚子饿？你了解吗？然后他有一次他爸爸带他去买一个那个玩具店，他看到那个玩具店，他很喜欢那个玩具，就跟爸爸讲说我要买这个玩具，我很喜欢这个玩具。爸爸跟他讲说，这么丑的玩具你怎么会喜欢的？人是这样，所以说你会了解他这个环境出来，这个爸爸就非常是主观跟自我，他根本不清楚什么叫 boundary， 就说把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想法就投在这个孩子上面，所以这个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就根本搞不清楚到底你的感觉还是我的感觉，我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就出现后来长大以后就没有办法在那个男女在人际关系上面，不要说男女朋友上面，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缺乏那个心理疆界的人的话，他会勉强别人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有意无意的把自己的要求要对方来去满足，我的需要你来满足我。英文有一句话，他讲说 You and me are one, I am the one、英文就是说这个些人是非常 dominant， 如果说你没有倾听，我知道这个字叫 control freak， 就是说专门是管别人的，就乖人一个。 OK， 你常常会在你的周围碰到一些人，你跟我是一体，我是主体，我是太阳，你是月亮，你什么东西都要听我的，就是缺乏观念的人。我们中国人的话，父母就常常会出现这个界限分得不清楚，孩子什么东西都是我管，什么东西都是听我的。 OK， 我在网上面看到一个新闻，不知道你没看过这个那个图，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去参加了马拉松，她大概只有8岁，她拿了个冠军，她是参加一些那个十几岁的一些马拉松比赛，拿了个冠军，那就变成了圣那个新闻的人物。那些记者很好奇，这个小女孩才7、8岁，她能够参加这种超人家比她超她年龄十几这个7、8年的，居然可以拿到冠军，就问她说你怎么去训练你的女儿的啊？就爸爸把她抱起来，她讲说她每天早上3点钟4点钟把她挖起来， 要去跑步，然后爸爸在后面骑脚踏车 ，OK， 跑两个钟头以后，差不多了，吃点早餐，然后去上课，下课以后三点多了，然后再继续跑一个钟头，就这样训练这个女儿。她的 dream， 她的梦想就是2012，就是还有两年了，去参加奥运的马拉松比赛。啊，那个记者说，哇，孩子，你怎样训练这个女儿？你女儿就有七八岁，怎样训练像这种魔鬼似的训练，对吧？你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他说，哎，你们都不懂的 ，OK， 我就是我的女儿，我知道她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这个叫土法炼钢，对吧？你们都听过。I am you and me are one. I am the one. 爸爸是 the one， 说我讲什么东西你就听什么。那美国有个节目叫 Dr. Phil， 大概你们有没有看过 ？Dr. Phil 专门讲家庭啊、社会的事情。他讲有一次在访问两个家庭，那个妈妈是很典型，就是属于这种 dominant 或者 control freak，OK？、Okay? 那他是允许那个电视台这个放wireless 去录他们家里的事情。那哪一天他那个儿子大概15、16岁，就起床要上学了，他说：“等一下，你的床还没弄好。”其实在这个电视记那个录影的时候，你看那个床，那个普通的旅馆那个你做的都已经差不多了，他这已经叠得很漂亮了，我们还去旅馆，人家都已经弄得很漂亮，我们从来不会 complain 说那个床很乱，对不对？但是他还是说儿子那个床还没有弄得很漂亮，叫他重新再做一次才能够上学，就是很明显的属于这种 dominant 的这个妈妈。而另外一个妈妈也是一样，她是追踪这个妈妈好几年，从那个女儿7岁到差不多进了大学，再过一段时间呢去访问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呢，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上学下学去哪里去摸交朋友，她整天都盯着他的。他想说进了大学以后你不能没有办法再盯了吧，对不对？他还是有办法的，每15分钟 cell phone call， 15分钟哦。哎，很多父母就这个样。那我们中国父母可能没有像他那么严重啊，但是我们父母中国父母是另外一套的。你要小孩子学什么？钢琴，对吧？小提琴啊，那什么芭蕾舞了，还有什么？反正各样东西都要小孩子学，但学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问题。常常为了孩子不去 practice， 不去练钢琴，不去练小提琴，不去练那个跳舞，就是就常常为这个事情两代之间常常会吵架。有一次我去去年我去德国去短宣的时候，就看一个家庭，这个妈妈是中国人，她嫁给一个当地人。他女儿就15岁、16岁，女儿很聪明，长得很漂亮，家里跟中文都一样，很多长辈，一个长辈是什么钢琴，很真诚啊，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呢？他跟我讲说，我女儿是很聪明，她也弹钢琴弹得很好，但是她就是心太野，就不肯每天坐在那边练钢琴。我说你要练多久？他每天30分钟，我觉得你很 reasonable。他每天要他女儿练两个钟头钢琴，所以女儿常常就为这个事情跟这个妈妈吵架。他问我说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女儿你是准备将来是给她去 major in music 是不是？他说不是，我没有准备将来准备练音乐。那如果不是给她准备练音乐，有没有这个需要整天逼这个女儿逼得那么辛苦？你要他哪个长辈是为了你还是为了那个女儿？很多时候是为了父母比较多，我们中国父母就是有这种情况，对孩子好像是孩子自己的一部分，对吧？这个界限分不清楚，到底是他的喜欢的还是他的需要。如果说你在家里面久的话，就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人，他做一个见证。那时候算起来是应该是很久以前， 那时候他中国共产党还没有那个统治中国，那时候在中国他是那时候您才30岁左右，他在一个报馆里面当一个编辑。从小的时候他爸爸就过世，就妈妈一直在培养这个儿子啊，给他很好的教育啊，读书啊，这个儿子也读完大学，那时候读大学不容易啊，啊，毕业以后就在一个报馆里面当一个编辑，他一直都不敢结婚，因为他知道结婚这个太太跟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相处，那最后30岁了，那人家介绍啊，就要准备谈婚嫁，谈婚嫁的时候，他就跟对方讲，我就一个妈妈啊。然后你要嫁给我的话，你一定要跟我妈妈住在一起，你要跟我妈妈能够相处，我才能够跟你结婚。这个对方说，我要既然你这么孝顺你妈妈了，因为是一个孝子，那应该对太太也不错，就最后就结婚了。结婚以后才发现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儿子是一直在妈妈的培养出来的，对不对？然后不管吃啊、住啊、穿的东西都是妈妈照顾。突然间来了一个女的，这个妈妈发现的话，孩子吃跟穿的东西都完全都不需要她，就对这个女生，就对这个媳妇就没有办法接受她，能够在常常在鸡蛋里面就挑骨头，哎呀，说你的菜煮得不好吃啊，你不会帮我儿子去选衣服啊，你反正就说很挑剔，就是两个人就非常很难相处。不单是这样，他还要求这个儿子跟媳妇睡觉不可以关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随时去检查到底我的儿子没有棉被没有盖好。那我想问你了，如果说你当这个媳妇的，你怎么去跟这个妈妈跟这个婆婆能够相处？这个儿子就夹在那个两个女人中间，常常10点11点都不敢回家，回了家看到两个女人就说怎么办 ？OK， 他有甚至有一次经过那个河，哎，还准备说跳下去。他说这样活了那个什么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告诉你之后后来怎么解决。今天讲那个观念，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心理章节。心理章节就是说三个很主要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把你跟我的观念分清楚，你的需要跟我的需要在哪里？一个自我的观念，一个勉强别人来去满足自己的观念。这个东西其实你慢慢想清楚，这东西随时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人际关系上面都常常出现。那今天一集都没有用经文啊，我只有用一段经文，就是刚才你们读过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文，但是里面就给了很多的含义。这个分清楚说，我当父母的跟孩子的关系是怎么分，我跟我上一代我的父母的关系怎么分，我跟我太太，我跟我的先生，如果说这个没有分清楚，就很多问题，就刚刚所讲所谓分离开有几个观念，离开包括什么？你是经济上面的离开，有些父母可以用经济来去 control 小孩 ，emotional 的离开好像很多时候心里面就是刚刚所讲的例子，跟父母之间的那个 emotional 那个情感上面没有分开，还有 psychologically 的精神上面的没有分开，还有家庭上面没有分开。当你这些东西没有分开，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这很奇怪。这句话在圣经第一章就讲这个，在圣经第一本书就讲这个，就把那个观念讲得很清楚。如果说当这个观念没有分清楚，没有分开的时候，人际关系很容易出现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用别的方法来去 control 人家。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有时候用很好的借口来去满足他自己的，像那个孩子，当孩子不肯听从父母所讲的时候，父母会讲孩子的吧，你不孝顺。 当先生不肯听太太所讲的，那太太怎么了？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当妻子不肯听丈夫所讲的，丈夫怎么说？你没有顺服你的丈夫。当一个国家领导说你没有听国家领导所讲的，你是什么？不爱国，不效忠。当你的老板说你的雇员不听他的，他怎么说？你不听老板的，你不够卖命。很多很多借口理由，要人要听他所讲的。 I am the one, you and I, you and me are the one, I am the one, 所以你什么要听我？那怎么去处理呢？碰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处理？先搞清楚这个观念的问题。我先问几个问题，然后一个一个引导你进去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夏天到了很热，你觉得当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我要把外衣脱掉，如果说你是一个成人的，是谁的责任把这个外衣脱掉？是你自己，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假如说你对吃海鲜是敏感，你去餐馆去点餐的时候，谁的责任点餐的时候不要吃海鲜的？是你自己吗？对不对？你不会说别人吧？你不会说你的 waiter 吗？ waitress 吗？那再进入一点，如果说去了一个餐馆，你是最讨厌人抽烟，你去了他餐馆的时候上面写不可抽烟，但是你隔壁那个人的话就拼命的吧吞云吐雾，我问你，在这个时候是谁要求这个不抽烟的？谁的需要不要抽烟啊？那你可能很快，那你不要马上回答，你可能马上就说，我要只要那个人不抽烟我就没事了，对不对？问你说，到底是你的需要不要抽烟，还是那个人需要不需要抽烟？是谁？是你自己嘛，对不对？他隔壁的人还抽的什么高兴得很，是你在那边痛苦得很，是你的需要不要抽烟而已。那这个观念是告诉你什么事情？当你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到底是你的需要还是对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做？如果说你去到那个餐馆人家那边抽烟的时候你受不 了，你有几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说我就离开这个餐馆不吃饭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你找个 waiter waitress 过来，嘿，叫他停止抽烟，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你跑去那个人面前，然后对着他，你傻的，你看不到啊，这边不可以抽烟的。结果呢？你可能打起来，或者对方说他管也不管你，那还吸一口，还怎么样，在你面前。这是其中的方法，那还有一个方法呢，是怎么做呢？你跑到他的面前，你跟那个老兄说，对不起，我是有那个气管炎和气喘病的，麻烦你抽完这根烟，那你不要，可不可以不再抽第二根？你觉得他会怎么反应？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相信他大概会停止，不再抽烟，是不是？然后讲的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在处理事情上面没有错，你要先了解你的需要还是对方的需要，就是是你自己的需要，你要去想办法去怎么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用一个强迫性的用一些负面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好，你了解个观念以后，好，我就进入怎么去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我先讲夫妻关系上面，那夫妻关系通常呢很特别的，怎么特别呢？两个是绝配的。如果说一个先生是快的， 通常太太怎么样？是很慢的。如果先生是很外向的，太太就是很内向的。如果说先生是很喜欢省钱的，那个另外一个是很喜欢花钱的。啊，如果说一个很干净的碰到一个什么囧是邋邋遢遢的，你夫妻之间都知道，总是配得好的，就是绝配，对不对？那我随便选一个例子好了。那如果说是一个新一个太太很通常说是女生比较喜欢干净，对不对？太太很喜欢干净，那先生是邋邋遢遢的 ，OK？ 一下班以后那个袜子随丢，随便丢，那衣服是随便放 ，OK？ 那浴室的话，就这个太太整天在什么，在那个先生耳朵里面唠唠叨叨，对不对？唠唠叨叨是5年、10年、20年都一样，没有什么change，都一样，对吧？两个人关系就站到为这个事情吵架，因为那个先生已经训练好了，该什么时候把它关起来就开，不关起来就关掉，对吧？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一直可以唠叨，但是没有什么用。你要选，就是刚才所讲的嘛，啊，回到刚所讲的，到底谁是需要？要干净的是太太需要还是先生需要？先生 ，I don't care， 来，是太太需要干净。那你如果说你的需要，你就想办法去满足你这个需要，你怎么办呢？如果太太怎么处理？他已经骂了十几二十年了，都没有办法，他就说，哎，你可以想个办法，什么办法？他跟先生讲说，好了，我以后就不唠叨你了 ，OK？ 那你讲好了，我们合作一下 ，OK？ 啊，整个客厅，整个房子 ，OK？ 啊。因为常常有客人来嘛，那你的衣服啊、袜子什么的溜也不是很好，那我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 ，OK？ 那你回到家，你什么东西，每个地方啊、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啊、你就放你的袜子跟那个裤子跟衣服放这个地方，其他可以帮忙一下，不随便放。啊，如果说你做得到的话，讲好了，我每一天你做得到，我给一颗星 ，OK？ 你拿到5颗星了，你拿到5颗星哈，就你要买你的什么拼的那个漫画书，我就送你一本。这个先生说，哎，这也可以，对吧？至少有个地方给我放嘛，对不对 ？OK， 其他不放 ，OK， 那就放个地方。哎，那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哎，你弄得很干净了、哦、啊。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发现，哎，能不容易赚 ？OK， 那个太太说，我们稍微改一点好了 ，OK， 啊，除了这个地方以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吧？那我把这个地方改到里面一点点，那你放了手的话就没有那么什么啊。难看就放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去 ，OK 啊，也是一样的，你做到了给你5颗星啊，那5次以后就给你一个礼物这样，那这个慢慢以后，先生平常成为一个习惯，哎，他从房间就弄得很干净了啊，只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啊，稍微有时候去整理一下，是太太的需要。不是先生的需要，如果是这个需要，你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家里就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家里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家里什么问题呢？啊，我讲话是很声音很大的，我太太常常讲我讲话声音像吵架一样。OK， 那这个东西是成长环境影响。OK， 要我降低我的这个 volume 呢，有时候也很难。OK， 那常常为了这个事情，我们闹得不高兴。那我太太就另外一个问题，她的问题的话，有时候比较负面的。她每次跟我讲说：“哦，你很可爱。”她一讲很可爱的话，我知道有问题了。OK， 一点都不可爱，就是说，一走到那里，我那个门忘记关，或者说我那个灯忘记关。OK， 她后面就一定是，她讲完以后，我就心里面讲不舒服。那常常为了这个事情的话，就说我声音大，他就讲我常常说好像骂人的一样。那我讲他是比较 negative。那我们想说，哎，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我们想一个办法，最后怎么样？我们找两个小小的个 container， 就 container 就一个人一个 ，OK。那因为他需要我讲的话，那个降低那个 volume，OK，、okay? 不要像骂人一样。是他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对吧？啊，但是这个是他的感觉，所以每一次如果说他觉得我讲话声音太大了，那我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就放了一个 quarter。那如果像下次每一次他讲话，我觉得他是讲一些负面的，让我很不舒服的，不管他喜不喜欢，他也要放一个 quarter， 那这个很平衡的，对不对？就是说提醒我，我也提醒他。 啊，收发啦，我觉得蛮有果效的，啊，收发我那个 container 的话，啊，他的 container 大概只有一个 quarter 还是两个 quarter， 那我这个 container 的话就多一两个 quarter，OK，、okay? 但是比以前好很多了。以前常常为这个事情可能闹得不高兴，但是为了这个事情，哎，我们想个办法怎么去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同样，我相信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你要搞清楚到底你是你的需要还是你的配偶的需要。如果是你的需要，哎，你想办法来去处理解决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个讲夫妻的。好，讲到父母跟孩子啊，我们常常为了父母孩子说要逼他学钢琴啊，练钢琴啊，小提琴 啊学中文啊。那要了解一件事情，学钢琴、小提琴、中文是他的需要还是你的需要？你要聊清楚啊，搞清楚啊，啊，对他来讲，他一点都没有需要嘞，是你这个需要啊。既然你是有这个需要，你就想办法来去帮助他，而、啊、不是用个硬的、强迫性的方法。我女儿没有这种那个音乐细胞啊，啊，她也没有这种那个画画的细胞。啊，给她学了几年以后，哎，发现她也没有很大的兴趣，我也没有强迫性。画画过了几年以后就停下来，钢琴弹到13、14岁，那时候已经功课已经开始忙啊、这个老师，我们没有逼他，是老师逼他。有一次那个老师说，哎，你女儿根本就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回来从来不 practice 的。那我女儿就为了这个事情就跟我们就讨论，我说啊，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继续学这个钢琴？他也说基本的东西我已经学好了，我也没有准备当钢琴家，啊，对不对？那我觉得平常我自己可以 practice， 我已经基本东西我已经懂了，所以说我决定还是不要学了。哎，过了这个14岁以后，过了他14岁生日，我们就你14岁生日那天开始，你就决定你不要学，我就停下来。哎，他就没有再学了。那中文，我问你说中文你其实也可以，他对中文有点兴趣啊，那就。每天要求他写一篇那个生字，然后暑假的时候他要写一篇那个日记。那我说，那你中文还不错，那有一点鼓励性的，有点礼物给他。哎，他一直在学到他进了大学以后就停下来。那这个东西就是给你一个概念，你对小孩子你不要强迫性。那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啊，也可以给你们一个跟你们分享一下。哦，女儿是住在以前住 Austin 嘛，你都听过了。后来就去了 Amarillo， 啊，3月就 Spring Break， 她就打电话回来说 Spring Break 要回家。哎，她 Spring Break 的话，她是回家大概他们 Spring Break 春假大概有10天。她的计划怎么样？她是3月哪一个礼拜的礼拜四回家。回家以后，那个礼拜天就是过了3天以后，就飞到 UT Austin， 跟他朋友在一起一个礼拜，再回家3天啊，去了那个礼拜。哎，那什么时候回学校了？他说礼拜一我才飞回学校。我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学？礼拜一开学。你懂我意思吗？他要搞到礼拜一才能够飞回去。我说什么原因你要礼拜一飞回去？你可以礼拜天飞回去啊。他说我要省一点钱。我说钱不是问题，他主要说他希望在那边待久一点。那我说那你学校那个课怎么办？哦 ，skip 2堂，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啊，你想做一件事情，你总找到理由做的，喂，你不喜欢做一件事情，总是找到理由不做的，对不对？他是这个样子。那我太太已经事前已经跟他谈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服他。他说我已经决定是这个样子 ，OK， 我就礼拜一回来，反正没有影响了功课，他一定要这样做。那一个礼拜前，他准备要订飞机票了，他大概可能还有点挣扎，就打电话回来。那我要准备订飞机票，他就我太太就没有，刚好就有事情就我接电话，我就问他，其实我也知道他整个这个计划，只不过说我再重新就问他说你春假是怎么样，你什么计划，然后跟他讲，他就说我还是礼拜一才回学校。 那你说我怎么办？你都爸爸了，你可以怎么样说？钱是我给你的，不然你不要回来啊。如果说你要 skip 学校的，不要回来 ，OK？ 你就留在那个你那个小城市就算了。如果说你用硬的方法也可以 work， 但是你会把整个关系会搞砸。那我怎么跟他们处理呢？我跟他电话讲完以后，我说我要看起来很喜欢留在 Austin 多待一点，跟他的朋友啊相聚在一起。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啊，听到你要去翘课啊，故意的两堂课不上。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已经21岁，你以前过去都是做的非常有智慧的选择，我相信这次你也会做到一个很有智慧的选择。那我就不跟你 argue， 反正你自己做选择。那你好不好？他说，我问他什么时候订飞机票，他说再过我2个钟头以后就订飞机票了。我说还有2个钟头，你好好去跟神祷告，看看神怎么去告诉你去，你要做礼拜天还是礼拜一，我没有关系，你记住做决定。然后还没挂电话以前，我说你不介意我在电话跟你祷告吧？我就跟在电话里面帮他祷告，祷告以后过了1个钟头打电话回来，我决定礼拜天回来。从礼拜一开到礼拜天，跟小孩子的关系也是一样。其实最退一步来讲，其实我心里面就想说，如果说当时他还是决定礼拜一才飞回学校 skip 2堂课，其实对我来讲，从我角度来讲，其实也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你跟小孩子在处理的时候，你不要每样事情都 say no， 什么东西都按照你的意思做，因为他发现反正我跟你讲什么东西你都 say no 的，对不对？有些事情小孩子可以犯一些小错，不能犯大错。你宁愿在一些小的事情让步，在大的事情去抓住原则，你怎样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就比较容易一点。如果说你什么东西都要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听你父母，孩子要听父母的，你会发现有一天他小孩子说，反正什么事情你都是 say no 的，到时候你要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什么事情铁定不会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要跟孩子维持的关系，你也 will respect 他的什么 boundary， 他有他的个体，他有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二个讲到这个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第三个回到刚才所讲的那个情况是媳妇跟什么婆婆的关系，那后来怎么办呢？这个新讲到那个儿子也是人家的一个先生夹在两个女人中间，你怎么处理？就是一个 boundary issue， 这个很奇妙。奇妙什么地方呢？有一天这个婆婆有人请她去教会，去参加那个教会的时候，刚好那一天牧师讲到讲什么呢？路德记，拿俄米，如果说你不熟的话，你要熟的话，拿俄米跟路德的关系。当时那个牧师就讲，那个背景是这个样子，拿俄米有个儿子，那儿子他的太太就是路德嘛，但是儿子就年轻就去世，那个路德是很年轻，可能就20几岁。这个婆婆就跟这个路德媳妇讲说，你先生已经去世了，你很年轻，你就随便找个男人去嫁就好了，我自己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去。这个路德就跟婆婆讲说 ，No， 你去哪里，我跟着去哪里，我服侍你一辈子。哇，这个这位所谓这个婆婆听了以后，哇塞，有这么好的媳妇，怎么会婆婆去哪里，这个媳妇跟着去哪里？这个牧师就用了一个圣经里面所讲，刚才所读的经文，人要离开父母的吧，两人成为一体，就用这个话来去勉励所有当婆婆的，你不要把这个孩子抓得紧紧的，你要懂得去放。哎，这个婆婆听了以后回到家，完全的改变她跟对媳妇的态度，她从来不挑剔媳妇，然后跟她一起来去，还去那个向那个媳妇道歉， 啊，然后帮忙一起来去做那个厨房的事情啊，然后做家务的事情。这儿子回到家一看两个女人，他以为进错房子，怎么两个人都变那么好？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媳妇看到婆婆改变，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婆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她也好奇，哎，发现原来婆婆去了教会，她也跟着去教会。这个从此以后，整个家两个女人这个关系完全改变。这儿子看到整个妈妈也改变，太太也改变，也觉得好奇，到底什么一回事？也跟着他们去，他也去了教会。后来去了教会以后，整个家就变成新的主。这个本来就变局的，他不但新的主，神也呼召他来，出来当了个牧师，做了个传道人。他的名字我们叫寇世元，那老一代的我们那时候20年前称他叫寇伯伯，他已经去世了，他有个儿子在台湾也是做一个传道人。讲这个东西就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人与人之间是有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太密太不密都会出现一个问题。今天讲是一个心理的章节，你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你都随时可以用在你自己的家庭、你的孩子、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我认识一个公司一个朋友同事，他60几岁，他先生是当律师，最近因为一个周年纪念。他就跟我讲一讲他自己的故事。他人是60几岁，看起来就有40几岁，很年轻，很会保养。他学了一件事情，他说当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直接告诉你的配偶，而不要对方去猜到底你在想什么事情。他就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旧年纪念，他大概可能已经40年49年，他就跟先生讲，直接就跟先生讲说啊，今年是我们40年周年，我要是一个钻石，你就送一个钻石给我就好了。我说你跟你的关，你跟你的先生的关系他跟我讲说，每一年生日跟周年纪念，他从来不会等着人民跟先生说，看看那个先生记不记得我今年是不是我的生日或者周年纪念。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看看我的先生是不是爱我，到时候我生日的时候他不会记得。他不会，从来不会这样的。他说年轻的时候就碰过这种钉子的话，发现一点都不 work， 把关系搞砸。所以他从大概40岁以后，他每次学坏了，每次生日的时候跟这个先生说啊，下礼拜是我生日，我希望你带我去哪里吃饭，讲得清清楚楚。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等于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是将帮助你的观念，是吧？心理疆界的观念，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生日是我的需要还是他的需要，是你自己的需要吗？如果说有一天你生日的时候，你不要等着等那先生看你他记不记得 ，OK？ 听了以后你就不要去管这种东西 ，OK？ 直接跟他讲说，我下礼拜生日，你请你当我去哪里，提什么礼物，讲得很清楚明白，那么两个就不会吵架。其实这个观念，我们中国很少有，我一般人都不会的。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了解这个心理章节的事情的时候，你处理人际关系上面就比较容易一点。不过你要了解，今天我这部分我讲的是关于你自己对人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在处理那个人际关系上面，有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是说，人家对你的 boundary 一点都不晓得，也不 care。 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我举例来讲，在我在 ACC 那个时候，我们母会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有个人当执事，他的执事专门是做关怀的工作。他有一次来了一个慕道友，就慕道友刚好是在离婚的个边缘，所以心里面很纳闷。他刚来了教会的时候，这个执事是专门做关怀的工作，哎，就特别的关心他，就跟他帮助他了解他的情况。哎，这个慕道友的话，看到有人关心他，就很开心，他就常常打量给他诉诉苦啊，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但问题说他不懂得这个帮助，他怎么样说呢？ 人家上班十点钟打电话给人家，然后下午三点钟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晚上六七点钟就打电话给他，啊，礼拜一又打，礼拜三又打，礼拜五又打，哇，对方已经烦死了 ，OK，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OK， 哎，如果说你不做的话，好像说没有什么安心，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啊，他不挂他电话，他还开车到他的门口 ，OK， 那看到他不在的话，在门口就等他下班。那个太太有一天跟他讲说，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处理这个的话，到时候变成我跟你离婚了。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的，你懂得去 respect 人家的帮助，但是很多时候人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帮助。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当牧师是很困难的，牧师因为下面几十个人 ，OK， 有些人就不懂得牧师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可能晚上七点钟打个电话给他，八点钟打电话给他，十点钟打给他，十点钟打给他。这个牧师到底要接这个电话还是不接这个电话？那时候我们那个以前的牧师就跟我讲说：“你怎么处理你这个人际关系的帮助？”我希望你听了以后的话，你对牧师那个帮助能够比较敏感一点啊。处理人际关系不是说叫你把那个关系画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比喻是说美国最近发明那个 post-it 吧，一些黄色的纸头贴上去你可以拿起来的，对吧？没有啊，没有传什么人际关系也应该可以考虑到你有爱，但是爱到一个程度不要去黏到分不出来的话，那就很惨。你对小孩子的关系也是这样，你对你自己的先生跟你自己的配偶也是这样，你跟人际的关系也是这样。你懂得去尊敬人家的帮助，你也懂得人家怎么去尊敬你的帮助，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处理人际关系上面会比较容易一点。我们低头就祷告，因为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所谈的我们能够懂得处理人际关系上面给我们有智慧，我们懂得去爱人，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分寸在哪里，在处理夫妻关系跟孩子关系跟人际关系上面都有给我们自己的领会。谢神上面这段时间求主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名。